最后的呼吸。译者的话：呼吸包括一呼一吸两个动作，期间没有任何的停歇和间断。这个过程极其自然，不需要我们身体的某个部位特别有意识地来完成它。呼吸是生命的基础，是我们生命因每一次的呼吸而得以延续下去。但是有一天它会停止，在呼吸即将停止的那一刻，在那生命的最后一息，我们的心处于什么状态呢？本书的作者奥斯曼·努日·托普巴西在书中用优美的语言告诉了我们，为死亡做好准备是多么的重要。每一个生命都要面临死亡，再专断的怀疑论者也要承认这一点。但是，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在自己的有生之年为那个最后时刻做好准备。作者告诉我们，我们应该培养、净化自己的心性，让自己拥有纯洁健全的心灵，这样才能在命运面前让自己拥有最好的行为。在我们的一生中，我们的目标应该是在精神道德上我们是纯洁完美的，并同时心存这样的希望，即在那生命的最后一刻，我们的心也是纯洁完美的。书中奥斯曼·努日·托普巴西用充满了智慧的启迪性的语言，以打比喻、讲故事的方式告诉了我们，在生活中哪些行为是有智慧的，是我们可以拥有、可以实施的。同时告诫我们不要沾沾自喜，不要犹豫不决。在书中，奥斯曼老师既为我们描画了为保护真实的信仰而努力奋斗的人，也为我们讲解了被私欲捕获而最终堕落了的人。通过本书，奥斯曼·努日·托普巴西让我们了解到，纪念安拉能让我们控制、管理好自己的欲望、行为和举止，而忘记安拉，我们伤害的只是我们自己。从书中我们了解到，只有爱全能的安拉，我们才能让自己在死亡之时仍然是一个正直的信士。作者向我们详细地讲述了在整个生命过程当中，我们应该如何地以优美的举止、虔诚的行为、心中充满对安拉的爱来提高我们的精神状态，使我们能够把对死亡的恐惧改变成对他的渴望，从而为生命的最后一刻、为后世做好准备。艾里弗·卡波查，2009年，伊利1430年。为生命的最后一刻做好准备。全能的安拉只让他自己拥有了永恒这一属性，因此所有的存在物除了至大的安拉都将死亡。安拉说，凡在大地上的都要毁灭，凡有血气者都要尝死的滋味。死亡让这个毁灭变成了现实。人类应该在自己的生活中经常地去思考这一事实。安拉在古兰经里还说道，临死的昏迷将昭示真理，这是你一向所逃避的。既然人类被投放到这个世界上是为了接受考验，那么人生的最大的目标就应该是努力获得安拉的喜悦，以便在那安详幸福的乐园里获得一席之地。经文对此描述得十分清楚，财产和子孙都无裨益之日，唯带着一颗纯洁的心来见真主者得其裨益。 培养、锻炼心性可以做到这一点，但是对心性的真正的培养和锻炼，却只有通过相信、服从安拉和他的使者穆罕默德才能够完成。全能的安拉通过杰布拉伊勒大天使把神圣的古兰经直接降世到了先知的心里，因此可以说，先知的功修、他所说的话、他的行为和举止都是对古兰经的解释。相信和服从先知穆罕默德，就是学习先知在23年的先知生涯中向我们所展示出来的精神生活。爱先知穆罕默德胜过爱我们自己的生命、财产、家庭以及其他所有的一切世俗之物，这是我们在精神层面上学习先知的基本要素。对于先知的爱，能够把一个人塑造成一个身心热爱安拉的仆人，也就是说，爱先知即意味着爱安拉，反之亦然。因此，为了最终能够与安拉联系在一起，心需要达到这样的一个爱先知胜过爱自己的生命、财产、家庭等等一切世俗之物的高度。这是我们为生命的最后一刻所做的准备工作中最后的一步。也就是说，我们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会说出什么样的话，这取决于我们是怎样度过自己的一生的。既然每一次呼吸都有可能是我们人生中最后一次呼吸，那么难道我们不应该现在就为那最后的一息做准备吗？安拉的卓越的仆人们，他们终其一生都爱安拉和他的使者，他们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安拉和他的使者，因此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们说出了作证词。先知给了他们这样的好消息，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作证万物非主唯有安拉，穆罕默德是他的使者和仆人的人，他们将进入乐园。换句话说，终其一生都生活在清真眼里的人，他也将在通向安拉的旅途结束之时说出他。他们说 لا 没有，然后满怀着对安拉的喜爱说出 لا 唯有，以此从心中摒弃了世俗之爱，摒弃了偶像。我们应该知道，被全能的安拉创造出来的这个宇宙不过是一个被许多吸引人的事物装饰起来的居所，但是这些创造的背后不是没有原因的。人类在今世的目标是获得后世的幸福，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的主这样警告信士们：信道的人们啊，你们当真实的敬畏真主，除非成了顺主的人。死亡是地球上所有的生物或迟或早都要面临的一个事实，它是告别今世生活的时刻，无论我们是否意识到了这一点。实际上，每一个白天和夜晚，我们都很多次与死亡相遇，死亡其实一直都在那里等着我们。哲拉鲁丁·鲁米在自己的著作《马斯纳维》中说道，每个时刻你都在走向死亡，每个时刻你都在消耗你的生命。随着每一个逝去的清晨和夜晚，难道我们不是在一步一步地离开这凡俗的世界，一步一步地接近死亡吗？难道日子不是在我们生命的日历一页一页被撕掉的时候，永远地从我们的生命中消失了吗？但是我们好像是瞎子，看不见时间的河流在流淌。卢米警告我们，人们啊， 请看一看那镜中最后的影像吧，但请不要被它反映出来的美丽容颜所迷惑。年轻的容貌终将衰老，高楼大厦终将坍塌成废墟。我们的最后的呼吸是一个神圣的秘密，它被不可计数的智慧包围着。关于将来，我们所知道的最绝对的事实是，死亡在什么时候发生，这取决于真主的前定。疾病、意外事故、灾难，事实上，人类每天都可能遭遇死亡。但是，人是弱小的，有缺陷的，无能力的。人没有察觉到这些危险，而真实的情况是，今世和后世只有一线相隔。人类应该好好的想一想上述的经文，应该始终在这些经文的指导下生活。在时间流光以前，人应该深刻的认识到这一点。但是许多人却仍然心不在焉地浪费自己的时间，大多数人只是麻木地看着每一天的逝去，就像坚硬的岩石，吸不进一点雨水。事实上，从一出生，我们便开始走向了死亡。虽然对此没有什么察觉，但是随着每一分钟的消逝，我们越来越接近死亡。下面这节经文对此做了很好的解释。我使谁长寿？我降低谁的体质？难道他们不明理吗？库斯本萨伊达哈是生活在先知以前的一个虔诚的人，他曾向人们传达过先知穆罕默德就要到来的好消息。有一次，他在乌卡兹市场上给人们做了演讲。现在回想一下，他的这个演讲好像是对上面这节经文的解释。他这样描述了今世的生活：人们啊，过来听听忠告吧，每一个生命都要死亡，死亡的都要腐朽。雨滴降落，草木生长，孩子出生长大，然后接替父母的位置，然后一切再化为腐朽，再重新出生生长。人世间的事就是这样循环往复，一个接着一个。在生命行将结束之时，我们甚至不知道自己是否还有时间向这个世界道声永别。但是，对那些全身心爱安拉的人来说，生命的最后时刻并不是死亡，而是新婚之夜般的新生。在死亡前死去这句话的真实含义到底是什么？我们应该好好的加以理解。卢米把这句话阐述为为了复活而死亡。阿里曾经说过，人是睡着的，死亡后才醒来。我们应该过真实的生活，只为了满足私欲而过的生活不是真实的生活。真实的生活是摒弃了私欲，并且拥有高尚的精神道德的生活，这是被安拉祝福了的生活。最糟糕的死亡是死时仍然没有安拉意识，也得不到安拉的喜悦的死亡。除了先知们，没有人被确保将如何死亡，如何复生。因此，信士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应该如何生活，如何死亡。信士们应该努力地把信仰转变成完美的信仰，为自己的最后一息做好准备。先知优素福的祈祷正是我们所需要的。 天地的创造者啊，在今世和后世，你都是我的主宰。求你使我作为顺从者而死去，求你使我入于善人之列。对于安拉，信使们应该始终心存敬畏和希望。带着一颗谨慎善良的心，信使们应该把自己的每一次呼吸都当作信仰下的最后一次呼吸。在离开今世的那一刹那，我们在审判日的情状就被清晰地呈现在了我们的眼前。古兰经，让我们获得拯救的经典，给我们讲述了一段关于临终时信仰的例子，也对他们获得报酬进行了描述。其中的一个例子是，当先知穆萨给法老的魔术师们显现了无可争辩的奇迹之后，魔术师们说道，我们已信仰全世界的主，即穆萨和哈伦的主。他们马上向安拉叩头，获得了信仰。但是狂妄的法老勃然大怒，他威胁他们，以为自己能够控制他们的精神。没有获得我的许可，你们怎么就信仰了他呢？这一定是你们在城里预谋的，想借此把这城里的居民驱逐出去。不久你们就会知道了，我一定要交互着砍掉你们的手脚，然后我必定把你们通通的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已经沉醉于信仰的喜悦当中的魔术师们回答道，我们却要反于我们的主。面对法老的威胁和残忍，他们更渴望作为信士而死去。信仰让他们战胜了法老，他们在安拉那里寻求了庇护。我们的主啊，求你把坚忍倾注在我们的心中，求你在我们顺服的情况下使我们死去。他们为信仰付出的代价是被砍掉了手脚，以殉道者和朋友的身份去了安拉那里。另一个例子是，火坑的主人说信仰安拉是犯罪，因此他们把信士们扔进了火坑，但是信士们并没有因此而放弃信仰。他们在对安拉的坚定的信仰中勇敢地走向死亡。真正的敬畏安拉的人，他们不怕任何的其他事情。城市的居民里的哈比巴·纳贾尔因为自己对安拉的信仰而被人们用石块砸死了。今世的木帘在他的眼前垂下了，但是后世的木帘在他的面前被拉开了。他获得的永恒的幸福展现在了他的面前。想到那些可怜的无知的人们，他说道，但愿我的宗族知道。哈比巴·纳贾尔因为自己的信仰而被人们用石块砸死，但以此换来的是后世里永恒的幸福。在基督教的早期，在罗马，希腊人和崇拜偶像者结成了联盟。他们把信士投进狮子笼里，面对饥饿的狮子，信士们选择的不是怎样活下来，而是怎样坚定地维持自己的信仰。他们忍受这种极端残忍的迫害，只是因为他们选择了仁慈的安拉将给予他们的报酬。时刻意识到自己与安拉在一起的人，将毫无疑问能够得到报酬。因为这种安拉意识是信仰的精髓，是仆人的信仰的顶峰。有一次，谢赫·西布里与众人一起坐在清真寺里听一位阿訇发表关于审判日的演讲。 在演讲快结束时，阿轰提到了在坟墓里的人将被问及的一些问题。你实践了你所学习到的知识了吗？你是怎样花费你的财富的呢？你礼拜了吗？你注意远离非法的事物了吗？他说了很多的细节，但是并没有提及本质的东西。谢赫西布里为了提醒这位阿轰不要忘记要点，他说道：阿轰啊，你忘记了最重要的东西。当我们到达后世后，安拉会问我们：我的仆人啊，我一直与你在一起，但是你曾与谁在一起呢？如果我们的心时刻的纪念安拉，时刻的存在安拉意识，我们就不会浪费那些被给予了我们的有限的生命了。下面的这首诗很好的表达了这一点。都白白的浪费掉了，现在才明白。那些逝去的没有意识到你的存在的时光。有一次，先知把手放在阿卜杜拉·伊本·乌马尔的肩头，说道：你就像一个陌生人或旅行者那样在今世生活吧。正是在这样一种生活态度之下，阿卜杜拉·伊本·乌马尔在对人们讲话时总是说下面的这段话：如果你能活到晚上，你不要期望早晨起来时你还活着。如果你能活到早晨，你也不要期望到晚上时你还活着。在你健康的时候，你要为生病做准备。在你活着的时候，你要为死亡做准备。这段话既告诉了我们今世是暂时的，又为我们指明了真正的生活的道路。安拉的使者曾经这样祈祷过：安拉呀，真正的生活是后世的生活。高贵的圣门弟子们理解什么才是真实，他们用自己的生命告诉了我们什么才是美德和智慧。胡拜伯在成为烈士以前只有一个想法，那就是把自己充满爱意的问候送给先知。殉教前，他凝望着天空，向安拉祈祷道：安拉呀，在这里没有人能够把我的问候传达给先知，还是请你把我的问候传达给你的使者吧。与此同时，先知正在麦地那与教生们坐在一起，他回答道：回斯拉姆。教生们听到这句话非常的吃惊，他们问先知道：安拉的使者呀，你在回答谁的问候呢？先知回答道：我的兄弟胡拜伯。然后先知告诉了教生们胡拜伯已经成为了烈士，但是他这样描述了胡拜伯的品级：在乐园里，他是我的邻居。另一个故事是这样的：吴侯德战役结束后，先知穆罕默德让教生们清点伤亡的人数。他非常的想知道萨德伊本阿拉比在哪里，于是派人去战场上看看能否在那里找到他。这位教生到处寻找，但是都没有找到萨德。最后，这位教生冲着伤亡者大声地喊道：萨德啊，先知派我来找你，他让我看看你是否还活着。听到先知在找他，萨德用尽全身的力气，用虚弱的声音回答道：我正在死去。很明显的，他正在看着后世。这位教生赶紧地跑到萨德面前，看到萨德伤得很重。萨德用微弱的声音说道：向安拉发誓， 如果你还有力气让眼睛转动，你就不能让任何伤害落到安拉的使者的身上，否则你在安拉那里将找不到任何的借口。萨德的这句话既是对穆斯林的告诫，也是对今世说的再见。下面这则传述来自于胡塞法。之所以这个传述引起了我们的注意，是因为它表达出了信士们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所展现出来的无与伦比的美德和高尚的品行。这是发生在亚尔木克战役期间的事。激烈的战斗停止了，一些穆斯林受到了严重的刀伤和箭伤，没有什么生还的希望了。我在战场上寻找我的堂兄弟，我看见我叔叔的儿子哈瑞斯倒在了血泊中，几乎不能说话了。我在他的眼前晃了一下水袋，问道，你要喝水吗？他的嘴唇已经干得裂开了，毫无疑问需要喝水，但是他没有力气回答我，好像他在试图用他的眼睛告诉我他到底有多疼。当我把水送到他嘴边时，一颗利马的声音传了过来，水，请给我点水吧。听到这话，哈瑞斯用眼睛示意我把水给伊克利玛拿去。我穿过了许多的尸体，赶紧来到了伊克利玛的身边。但是就在我把水送到他嘴边时，我们又听到了伊亚西的身影。水，看在真主的份上，请给我一点水吧。像哈瑞斯一样，伊克利玛也示意我把水给伊亚西拿过去。我跑向了伊亚西，可是已经来不及了。我听到了他说的最后的话，安拉呀，我宁愿牺牲自己的生命，也不愿意放弃对你的信仰。请给我们烈士的荣誉，请宽恕我们的罪过。伊亚西成为了烈士，他看到了水，但是没有时间喝它了。他只刚刚说完了清真言，就归真了。我又重新的跑回到伊克利玛的身边，但是伊克利玛也已经去了后世。惊愕之余，我又跑向了哈瑞斯，但是哈瑞斯也去世了。三位勇士，他们全都成为了烈士。在殉教前的最后一息，他们谁也没有喝上一滴水。胡塞法这样的描述了他的感受：我这一生遇到了许多的事，但是没有哪件事让我如此感动过。他们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但是彼此之间的爱、关心和对对方着想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非常的羡慕他们。愿全能的安拉也让我们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心中充满信仰的说出清真言，愿我们的最后一息是与安拉的会面的开始。阿明。纪念安拉。为了让自己在离开今世的时候是一个正直的信士，我们应该好好的利用有限的今生，为那个最后的时刻做好准备。为了获得后世的幸福，我们必须在今世行走在伊斯兰的大道上，我们必须多行善事，做仁慈善良的人。有一则圣训是这样说的，人以什么状态生活，就以什么状态死去，以什么状态死去，就以什么状态复生。人生的最终的目标是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在满意和幸福中 带着平静和安拉意识跨出迈向安拉的最后一步，并且满怀幸福地由衷地说出我要去见我的主了这句话。愿安拉保佑我们，让我们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说出这样的话来，阿弥。活着的时候心里装的是什么，死的时候心里装的也是那些东西。但是一直努力做好事并希望带着信仰死去的人，不能因为自己做了好事就理所当然地认为可以从安拉那里得到带着信仰死去这样的恩典。同样的，有罪的人也不要失去获得安拉的宽恕的希望，因为生命的最后时刻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巨大的秘密。古兰经里提到了一些人，他们在离开经世之时仍然努力地保护着自己的信仰，但是也提到了另外的一些人，他们曾过着正直的生活，但是在临终之时却成了私欲的俘虏，结果落入到了否认者的深渊中。世人可以从他们的悲惨的结局当中吸取教训。撒旦、哥伦、巴拉姆本巴乌拉以及先知的教声萨拉巴，他们都拥有丰富的知识，但是却选择了顺从私欲，结果他们所拥有的知识并没能启迪教化他们，而他们也最终成了今世的俘虏。我们都知道，撒旦曾被安拉放在了一个很高的品级上，但是他很骄傲，骄傲使他看不到至大主的尊严、伟大和大能。他觉得自己是荣耀的、高贵的，他觉得自己是高于阿丹的，于是他违抗安拉的命令。结果是撒旦的骄傲和顽固让他自己成为了永远的亏折者。哥伦曾是一个贫穷但正直的人，除了先知穆萨以外，他是塔拉特最好的注视者。在先知穆萨为他祈祷之后，他拥有了炼金术，但是后来私欲战胜了他，他的心朝着世俗之物倾斜了，他成为了最富有的人，好多个最强壮的人也抬不动他的宝库的钥匙。但是同时他也变得怪异和狂妄起来。当先知穆萨命令他交纳天课时，他竟然对先知这样说道：你是不是在盯着我的财产？这些可都是我自己挣来的。正是这些财富让哥伦走上了狂妄和毁灭的道路。哥伦还嫉妒穆萨和哈伦的精神境界，他的记恨甚至使他想用下流的事诬告穆萨，以诋毁先知穆萨的名声。哥伦的结局是，他与自己引以为荣的财富一同被埋葬掉了。忘记财富的真正的主人是谁，陷入到对世俗财富和名誉的爱中而不能自拔，这是人生中最可悲的疏忽。巴拉姆本巴乌拉曾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安拉的仆人，他知道安拉的至大能的尊名，并且显示过许多的奇迹。在以色列人里，他被人们尊为圣徒和学者，但是最后他却让私欲战胜了自己。古兰经对这个故事是这样说的：你应当对他们宣读那个人的故事，我曾把我的许多迹象赏赐给他，但他却鄙弃那些迹象，故恶魔赶上他，而他变成了迷雾者。假若我抑郁，我一定要借那些迹象而提升他， 但他却依恋尘世，顺从私欲，所以他像狗一样，你呵斥他，他就伸出舌头来，你不呵斥他，他也伸出舌头来。这是否认我的迹象者的譬喻。你要讲述这个人的故事，以便他们醒悟。还有一个此类的可悲的例子，是先知的一位名叫萨拉巴的教生。他曾总是在清真寺里礼拜，聆听先知的讲话。但是当他变得富有之后，对世俗财富的爱占据了他的心。他离开了集体，不再去清真寺了，也不愿意交纳天课。当他终于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之时，他徒劳地请求安拉的宽恕，但是为时已晚。在他的最后时刻，先知的话回响在他的耳边。萨拉巴呀，能够让你感谢安拉的一点点财富，比让你无法充分感谢安拉的大笔的财富要好。在这里，我们非常有必要提及一个人物，是苏富扬·阿·萨乌瑞。在伊斯兰教法和苏菲学派的历史上，他是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苏富扬看上去要比他的实际年龄老很多，对此他总是这样向人们解释的：我有一位老师，以前我一直在他的指导下接受教育，但是当他去世时，他却没有说清真言，尽管我努力地试图让他说。这件事让我变老了。死亡什么时候来临，我们不知道。法老的魔术师们是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被引领上正路的。而哥伦和巴拉姆本巴乌拉本来都是虔诚的仆人，但是却在堕落亏折的状态之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所以，一个人可能拥有很高的精神境界，是安拉的很好的仆人，但是私欲和撒旦却随时随地地守候在人的身边，只要一有机会就出来诱惑人。在古兰经里，撒旦对全能的安拉说，由于你使我迷雾，我必定在你的正路上伺候他们。撒旦要求安拉宽限他审判日，全能的安拉答应了他。撒旦发誓说，只有诚实的仆人可以避开他的诱惑。为不诱惑你的纯洁的仆人。除了先知们，没有哪一个人可以确保自己不会失去信仰。这就是为什么所有的信士都必须坚决地努力维护自己已拥有的信仰。过纯洁虔诚的生活是让人摆脱死亡恐怖的唯一的途径。为死亡做好准备的人，他们把死亡看成是与安拉的会面，因此在死亡来临时，他们是平静的、安详的。但是没有体会到今世的真实意义的人，他们既得不到后世里的安宁与幸福，也逃脱不了死亡的恐怖和痛苦。鲁米说，孩子们呢，你把死亡看成什么，死亡就是什么。痛恨死亡，不把死亡看成是仆人与安拉的会面的人，他们把死亡看成是敌人，死亡就是他们的敌人。而把死亡看成朋友的人，死亡也就是他的朋友。逃离死亡的灵魂呢，事实上你不害怕死亡，你害怕的只是你自己。这是因为在死亡的镜子里，你看到的是自己的可怕面容，那不是死亡的面容， 你的精神就像一棵树，死亡是树叶，叶子的特点取决于树的特点。能够超越自己，真正的理解在死亡前死去这句话真正的含义的人，死亡对他来说是与安拉见面的令人激动的时刻，是进入后世那永恒的生活并与他的主联系在一起的最重要的一步。先知穆罕默德一生服从安拉，他的最后的时刻是他与他深爱的主联系的时刻，因此这个时刻对他来说好似新婚之夜。根据圣妻艾伊莎和阿里的传述，在先知穆罕默德归真前三天的时间里，全能的安拉每天都派大天使杰巴勒伊勒来看望先知。最后一天，杰巴勒伊勒天使和阿兹拉伊勒天使一起来了。杰巴勒伊勒天使来到先知面前说道，安拉的使者啊，阿兹拉伊勒天使请求您允许他进来。他从未对阿丹的其他子孙做过这样的请求，而在你之后，他也不会对任何阿丹的子孙做这样的请求，请你允许他进来吧。阿兹拉伊勒天使进来了，他站在先知的面前说道，安拉的使者啊，全能的安拉派我来，命令我服从你的所有的命令。如果你愿意，我将拿走你的灵魂，如果你不愿意，我就不取走你的灵魂。先知回答道，阿兹拉伊勒天使啊，你确实会这样做吗？阿兹拉伊勒天使说，安拉命令我服从你的所有的命令。接着吉巴拉伊勒天使说，艾哈迈德呀，全能的安拉想念你。先知说，在安拉那里的一切是更好更长久的。艾兹拉伊勒天使啊，就按你被命令的那样去做吧，把我的灵魂拿走吧。先知用放在他身边的水洗了脸，然后说道，万物非主，唯有安拉。确实的，死亡是痛苦的。然后先知把手举向空中，眼睛向上望着，说道，安拉呀，最优越的伙伴，最优越的伙伴。先知的一生是庄严伟大的一生，这份庄严伟大来自于对安拉的无尽的爱。带着这份爱，先知离开了这个凡俗短暂的今世，去往了那个永恒的真实世界。毛拉纳哲拉鲁丁·鲁米的一生是丰富灿烂的一生，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带着无比激动的心情去见他的主。他的学生霍萨麦丁·查拉比这样描述道，在大师毛拉纳病重期间，谢赫·萨德拉丁和他的几个学生一起来看望他。当看到大师的身体状况非常不好时，他们很难过。谢赫·萨德拉丁说，愿安拉让你快点康复，我希望你能快点好起来。但是大师毛拉纳却这样回答道，愿你健康。爱人和追求者之间只有一小段距离了，你难道不想让这段距离消失掉，好让光与光相连吗？大师鲁米从未把死亡看成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相反，他把死亡看成是一个让人离开陌生之地的解脱办法，是与那唯一永恒的主宰的联系的开始。在自己的书中，鲁米这样说道，当我死时， 不要说我已经死去，因为我本身就是死的，我只是从死亡中复苏，朋友把我带走而已。这就是为什么卢米把死亡时刻称为新婚之夜的原因。要想能带着这样的庄严与高贵去面对死亡，人必须服从至高无上的安拉的命令，清除私欲和对今世的贪恋，在心里为死亡做好准备。全能的安拉说，你应当崇拜你的主，直到那无疑的消息来临。这节经文实际上就是安拉的朋友们的生活原则。生命是安拉赋予人类的委托物，每一个人都应该让自己的一生行走在安拉的大道上，并用对安拉的崇拜和爱来装点自己的人生。人是安拉的仆人，每一个仆人都应该带着健全的心灵去见他的主。先知穆罕默德在他人生的最后时刻说的是最优越的伙伴，最优越的伙伴。这正是安拉的好仆人的完美的写照。那些踏着先知的足迹行走在安拉的大道上的人们，他们也不断地用自己的人生折射出好仆人的光芒。谢赫马哈穆德·萨米是安拉的虔诚的仆人，他深爱先知穆罕默德，常常在先知的坟墓附近礼夜兼拜。他把自己的一生都放在了努力追随先知的圣行上。在他归真之前，守候在他身边的人听到的是他不断地说，安拉，安拉，安拉。事实上，这并不是他的舌头在说话，而是他的灵魂和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都来到了安拉的面前，都在说，安拉，安拉，安拉。全能的安拉要求我们做服从正直的仆人，因此我们应该紧紧地追随先知穆罕默德，做善良、有智慧、品行高尚的人。如果我们想让自己成为优美的仆人，我们必须知道爱安拉是让我们达到这一目标的唯一的途径。让心灵远离污秽，并为接受真理之光做好准备，这样的心灵才会了解什么是崇高的爱。而只有当心灵真正的理解了什么是真正的爱之后，我们才能让自己的每一次呼吸都为那个最后的时刻做好准备。全能的安拉在古兰经里说，你们不要像那些忘却真主，故真主使他们忘却自身的人们一样，这的人却是悖逆的。忘记安拉的人，他们丧失的只能是自己。事实上，了解死亡的真实性，时刻的纪念安拉，我们会更注意自己的行为，会更注意好好的履行功修，我们会更加的慈悲和怜悯，更加的注意不要伤害别人的感情。但是忘记安拉和死亡，我们就会犯罪，会行为不端。因此我们应该非常的注意，不要让他人因自己的言行而受到伤害。尤努斯·艾米热说，心灵是主的宝座，主俯视心灵，有谁伤害了心灵，那他两世不幸福。关于我们的行为、欲望和品行，全能的安拉在古兰经里给了我们许多的警告，告诉了我们如何避免可悲的人生结局。信道的人们啊，你们当真实的敬畏真主， 你们不要去死，除非成了顺主的人。避免可悲的人生结局的关键在于完全的遵循古兰经的诫命的生活方式。无论我们活得是否长久，如果没有遵循古兰经，可悲的人生结局就难以避免。所有的生物都将面临下面这节经文所描述的场景。他们在他的那日，好像在坟里只逗留过一朝或一夕。在晚上深夜礼拜安拉，向他表达我们对他的服从，这能帮助我们纪念安拉，遵循古兰经，从而帮助我们获得一个好的人生结局。居奈德·巴格达迪警告我们说，地球上的一小时，其价值超过了后世里的一千年，因为后世里没有让我们为获得拯救而行动的机会了。安拉呀，请赐给我们美好的人生，让我们在你的爱和渴望中呼出我们最后的气息吧。阿们。最后的呼吸，清晰明亮的镜子。最后的呼吸是一面被抛光了的清晰明亮的镜子。生命的最后时刻是人最能够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时刻，因为他的一生都将像一幅幅画卷一样在他的眼前和心中一一地展开。所以对人来说，没有比死亡更大的教训了。就像古兰经里所提到的法老，他的一生都在违抗安拉，但是在他即将被红海的海水淹没之时，他终于明白了自己手中的王权不过是导致自己悲惨结局的原因而已。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完全的后悔了。直到他将被淹死的时候，他才说，我确信除以色列人所归信者外，绝无应受崇拜的，同时我是一个顺服者。但是为时已晚，在红海的海水即将吞没他时，他才归信。全能的安拉对此说道，现在你才归信吗？以前你确已违抗命令，而且是一个破坏的人。因此在死亡来临的那一刻，才从沉迷于今世的睡梦中醒来，才忏悔并希望能够拥有信仰。对于那些在困难时想起了真主，困境一过即忘记真主的人来说，这样的清醒、忏悔和希望只是他的毁灭而已。想象一下吧，当真实的死亡突然地出现在我们的面前时，我们却还沉迷于今世的生活里，根本没有想到过死亡。这是一个多么可悲的场景啊！人自我安慰，想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再忏悔，这是自欺欺人的行为。毫无疑问的，我们都将品尝死的滋味。至仁慈的安拉在古兰经里告诉了我们，今世只是一个考验，凡有血气者都要尝死的滋味。我以祸福考验你们，你们只被召归于我。他曾创造了死生，以便他考验你们谁的作为是最优美的。我们日常的功修行为操守，能够显示出我们将以什么样的状态呼出我们生命的最后一息。伊玛姆安萨利说，在今世没有享受到拥有知识的快乐的人，在后世也享受不到看见安拉的美好的快乐。 在今世没有为赢得某物而付出代价的人，在后世也不会拥有它。一个人，他在今世种植什么，他就在后世收获什么。他如何生，就如何死，如何死，就如何被复生。后世里所获得的报酬，取决于我们在今世获得的知识，或我们对安拉的认识，以及我们如何履行了自己的责任。因此，我们应该时刻让自己准备好接受来自真主的惩罚或奖赏。全能的安拉说，信道的人们啊，你们当为自身和家属而预防那以人和石为燃料的火刑。当火域被燃着的时候，当乐园被送尽的时候，每个人都知道他所做的善恶。然则，你们将通往哪里去呢？在我们为死亡做准备时，我们应该好好的检查自己的行为，注意自己的言行是否正确、得当。我们应该用自己的一生来为那个死亡时刻做准备。盈利、损失、增加、减少都在今世，坟墓里没有盈利和损失。被今世里的欲望和贪恋欺骗的人，他们丧失了精神上的灵性。在坟墓里，他们将遭受唾弃和痛苦。我们不知道自己会在坟墓里待多久，所以拥有健康、清醒的头脑的人，应该为一个长久的坟墓里的生活和后世做好打算。但是，心中的信仰之光能够照亮死亡那黑暗的面孔。这个时候，死亡就不再意味着恐惧，而是转化成了传达永恒幸福的好消息。埋葬着朋友和家人的墓园，不是一个可怕的黑暗世界，而是一个给我们提出警告和指引的地方。对于任何一个头脑清醒的信士来说，生和死是很自然的肩并肩站在一起的。在死亡来临之前，真正的信士就已经为死亡做好了准备了。因此，在死亡来临的那一刻，他的心是平静的、安宁的。一句话，要想把我们生命的最后一息变成人生中最美好的一刻，那就要让我们的心中充满对安拉的爱和向往。相信和爱是穆斯林的生活目标。真正的信仰是让一个人拥有古兰经里所提到的仁慈、友善、宽恕、负责任、自我牺牲、爱、做善事和忍耐等这些品质，让自己成为安拉喜悦的人。骄傲、自大、压迫、暴力、诽谤、背谈、诬陷和撒谎等是安拉不喜爱的行为，我们应该远离这些恶行。如果做到了这些，我们就可以把自己为后世所做的准备称作理想的了。要想带着信仰呼出我们生命的最后一息，我们首先要做的是清洁纯净自己的心灵，让心远离恶念，用善和美来装点心灵。心中的虔诚是把人生引上正路的最有价值的指南针。哲拉鲁丁·鲁米说，盖坟墓不只需要石块、木头或毡布，首先需要的是纯净的心。先在清洁的内心世界中为自己挖一个坟，但要想挖出这个坟，你得首先在安拉面前摒弃自我和自私，想纯洁心灵，让心灵达到那个理想的境地， 让心中充满对安拉和他的使者的爱是必须的。爱安拉的最好的表现是服从，口中说爱安拉却不服从安拉的行为是自欺欺人的行为。全能的安拉说，你说，如果你们以为自己的父亲、儿子、兄弟、妻子、亲戚以及你们所得来的财产、生怕滞销的生意和心爱的住宅比真主及其使者和为真主而奋斗更为可爱，那么你们就等待着，直到真主执行他的命令吧。真主是不引导放肆的民众的。因此，我们应该明白，对安拉和他的使者的爱是高于对其他一切事物的爱的。我们应该把这种状态维持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要想让我们对安拉和他的使者的爱达到这样一个至高无上的境界，履行完成我们应尽的义务和功修是必须的。被今世捕获的心灵与充满了神圣高尚的爱的心灵之间有着巨大的区别。心中充满了对安拉和他的使者的爱的信士，他们行为高贵，力行善功，为他人服务，履行功修和服从，这些行为都让他们更加的接近那最优美的等级。时刻注意为后世做好准备，这种行为被视作带着崇敬履行义务和功修。全能的安拉说，信士们确已成功了，他们在拜中是恭顺的。安拉是这样说那些心中漠然麻木的人的礼拜的。伤哉，礼拜的人们，他们是忽视拜功的。全能的安拉要求人们在礼拜时身心是合一的，这是与安拉建立起永久联系的一个步骤。朝觐、斋戒、交纳天课都是与安拉建立起永久联系的步骤。斋戒使我们懂得了感谢和满足于安拉的给予，让我们体会到了穷人的困苦，从而使我们对他们更加的怜惜。斋戒时，因为平时一些合法的事物也受到了禁止，这就帮助了我们在其他的时候远离非法或可疑的事物。朝觐是一项功修，朝觐的时候，我们穿上像裹尸布一样的白色戒衣，体会死亡和今世的短暂。交纳天课让我们意识到财富的真正主人是安拉，我们不过是暂时的保管这些财富而已。想象一下吧，如果一个人乐于施舍，他又怎么会嫉妒别人的财富呢？信仰有多坚定，心中的爱就有多深。信士对自己的仆人身份的认识有多深，对功修的履行就有多认真，这是成正比的。当所有的不洁之念都从心中被清除了出去之后，我们就会认真而又持续不断地履行功修义务，信仰之光也随之绽放出了光芒。我们从先知穆罕默德和他的圣门弟子们那里学习到了如何带着敬畏崇拜安拉。先知从未把自己的生命与后世分开过，他一直都非常的注意履行功修，把每一次功修都当成是自己的最后一次功修那样的认真对待。一位教生来到先知面前说道，安拉的使者呀，给我一个简单的劝告吧。先知回答道，当你礼拜的时候，你就像这是你的最后一次礼拜那样礼拜，不要说那些可能明天让你后悔的话，不要渴望别人的财产。为死亡做准备的另一个主要的事项是， 正像在履行公修方面，我们要效仿先知一样，在日常生活和举止行为上，我们也要效仿先知。我们的行为举止应该有益于社会，应该也为我们的穆斯林兄弟姐妹们祈祷我们自己想要的东西。这样，对安拉和他的使者的爱就能够从心底涌出，散射出来，囊括所有的被造物。为死亡做准备的另一个非常有价值的关键点，是应该让自己的心时刻都处于伊赫萨的状态，即心中时刻的纪念安拉，时刻都觉得自己处在安拉的注视之下。信士的最大的快乐是与他所挚爱的主的会见。被私欲占据的心体味不到这种快乐，换句话说就是，这样的人得不到永恒的幸福。信士应该永远地相信安拉，并且忍耐，永远不要让生活中遇到了挫折损伤了内心的平衡与稳定。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应该想一想先知穆罕默德在他的一生中所遭遇的严峻考验。他一共有六个孩子，五个都先他去了后世，但是他从未因过度悲伤而出现情感上的崩溃。他只是默默地接受自己的命运。他深爱的叔叔哈姆泽和他深爱的教生穆斯阿布都在战场上牺牲了的时候，他表现出来的是忍耐和坚强。人应该用坚忍来控制自己的行为。在心灵的旅途上，人应该用纪念代替忘记，用感谢代替忘恩负义，用服从代替违抗，用慷慨代替吝啬，用为他人着想代替自私自利，用知识代替怀疑，用诚实谦虚代替伪善，用悔改代替煽动叛乱，用深思代替漠然麻木。在那些特殊的白天和夜晚，尤其是在黎明前，纪念安拉是让心灵接近安拉的很好的机会。后世里的幸福之光就藏在黎明前的黑暗里。那些把自己的今生和后世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安拉的朋友们，为了获得安拉的喜悦，他们总是在黎明前的那段时间里带着爱和敬畏在安拉那里寻求庇护。崇拜安拉的人们，他们把每一个没有纪念安拉的黎明看作是与安拉分离的时刻。在安拉的大道上施舍是另一项非常重要的事项。全能的安拉说，你们当为主道而施舍，你们不要自投于灭亡。伊斯兰的古兰经注释家们把什么是自投于灭亡解释为不为宗教服务，不宣扬真主的话，因为沉迷于经世和害怕贫穷而不愿意施舍和自我牺牲。因此，真正的信士应该为安拉的大道努力花费自己的财富，努力让自己行走在真主的大道上。我们所拥有的一切财富，不过是在我们的手里短暂地待上一段时间的委托物而已。就像今世的生活都是暂时的，但是正确的花费这些委托物，却能给我们带来永久的幸福。吝啬和贪婪只能让我们失去后世。信使应该记住这个关于施舍的警告。尸体被下葬到坟墓里之后，在虫子开始啃噬尸体以前，死者的家人和亲属们就已经停止了哀悼。在他的后代们开始分割他的遗产的同时，大地开始侵蚀他的尸体。这两件事同时进行，并且同时结束。一边是尸体在腐烂， 一边是死者的财产被分割。看到这些，人会后悔自己活着的时候做的许多事，但是为时已晚。只有信仰和善行才是后世里的真正的财富。先知穆罕默德说，坟墓要么是乐园中的花园，要么是火狱里的深坑。简短的说，就是要想持续到复生日的坟墓里的生活是好是坏，这取决于我们在今世里的作为。正向指的是遵循古兰经和圣训，以符合古兰经和圣训的方式生活，并在心中坚信清真言，坚持正向的仆人，无论他处境如何，安拉都会让他在生命结束前寻找到正确的方向。那些在日常生活中，在家庭和社会生活中，在做安拉的仆人的过程当中，从不偏离真主独一的信仰的人，他们将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享受到信仰带来的平静与安宁。今生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寻找到求你引导我们上正路这节经文背后隐藏的秘密，和行走在正路伊斯兰的大道上。否则人生就像一艘被误导的船，注定要迷失在大海里，被海浪拍得粉碎。愿安拉保护我们不要偏离正道。真正的理解在死亡前死去这句话的含义，时刻不忘记死亡的姓氏，他们才是安拉的有智慧的仆人。在审判日，他们是平静的、安详的。死亡是一道神秘的幕帘，它挡在我们的今生与后世之间。但是，对于坚持信仰、为死亡做好准备的人来说，死亡其实只是一个祝福。灵魂被吹入我们的体内时是纯洁美好的，而我们的最大的成功是，在死亡的那一刻，仍然能够把灵魂以这种纯洁美好的状态交还给安拉。有一首诗是这样写的，在那日，一些幕帘被拉开，一些幕帘被拉上，但真正的才能是对死亡天使说，欢迎光临。最后的呼吸像一面干净明亮的镜子，通过这面镜子，人们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自己人生中的美丽和丑陋。死亡的幕帘被拉开了，眼睛、耳朵、肢体都成了诚实的证人，坦白、后悔，让我们不要成为那后悔的人群中的一员吧。在还有时间的时刻，让我们赶快拥抱古兰经和圣训，让古兰经和圣训指导我们的生活，让我们带着平静和安详呼出我们生命中的最后一息吧。愿安拉让我们的生命的最后一息成为一扇让我们看得见后世乐园的窗户吧。阿明。